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啊，以前讲的这个自门成心论啊，自门成心论呢，是主要是体现出家人的修行情操啊。他讲了四大类，莲池大师啊，怕这个出家人啊，这个不修道，或者说啊，在这个道上犯意，所以呢，他显出四条。那么说我们。成第一个啊，就是四大类啊。啊，那第一个呢，就讲轻瘦是吧？轻高，如果一个人轻高而不严瘦，就变成一个环视。也就是说，我们出家人不要以为自己出家了，就以为是天下第一了啊。修慧呢，要铺瘦啊，铺瘦，就是说要收敛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啊。那么说第二呢，就是严正，也就是说出家人呢，这个要听这个啊师父的教诲啊，这个顶持如来的教法，要严格，要正直啊，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呢啊，不能对法太粗心大意，或者说弟子的行为啊不是什么严格，所以呢我们。修行就修一个细心啊，就把心呢，在法上能观察到啊，这个维系的啊，这个法上的这个关照，我对自己身形啊非常严格仔细的这个啊言行，就是讲话小心，对法上的关照要细致啊，这叫严正啊。第三类呢，就叫真师。也就是说我们讲尊师尊道，学佛法对师父不尊重，又对上知识不尊重，对佛他也自然就不会尊重。因为啊，师父三宝这个寺院，那就是我们这个出家人，他是啊整集这个佛的这个法藏，佛的功德。因为上知识身上三宝还有这个三藏十二部经典，那这包括寺庙，它是整集了啊佛陀，也就是说啊我们的自信呢啊这个整集，整就是整持的意思，即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不整集，我们心是善的啊，对于师父三宝寺庙和这个出家人还有经典，就像。把我们的自信的功德啊，用这个集中的思想，让我们呢啊一览无余啊，就是说我们到寺庙来，它就等于呢啊整集了三宝的功德，遇到善知识就遇到自信的功德啊，遇到出家人就遇到自信的功德，就是我们要了解啊这个佛法，如果不通过整集来修行。那我们心自信的佛法是善的，是吧？自行见到出家人，见到寺庙，见到经典，或者说见到善知识，见到师父，你不了解这个体的话，那你在哪里去行佛法呢？是吧？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个，所以呢，我们要尊师尊道，才能够整集我们自信的功德，我们自信的功德就在上面体现出来。就是我们没有悟道之前，没有成佛之前，你要靠什么？要靠整集，整持的整，机会的机，叫整集。那什么东西有整集呢？啊，大家要清楚，要知道，师父身上有，善知识身上有，三宝面前有，啊，这个经典里面有，就是三藏十二部经典里面有。因为这个东西对待你的面前，虽然你没有悟道。但是对他后展恭敬都有巨大的功德，是吧？所以呢，我们对啊，在远远的就想着三宝，想着师父，想着这个寺院，那么说你的自信的功德啊，就在这一念之间蓄入到啊你这个八识田中啊，就说外在的善根可以启动我们自己的善根，就见到寺庙，就见到寺院，就说你在外面见到东西。你就知道父亲啦、爸爸啦、兄弟姐妹啊， 它不能够整齐啊，它只能够是你的一个业报而已啊。但是见到师父就不一样，那是你的自信的整齐啊，整齐就是说你见到出家人的时候就见到你全部的功德，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但是你见到出家人就像见到你自己所有的功德，知道吧？你见到寺庙是见到你自信里面所有的功德，圆满的功德。所以你见到出家人见到善知识都是见到你自己圆满的功德。所以要让对出家人合掌，对寺庙合掌啊，对三宝，对于这个经典合掌的时候，都是你如果悟道的人，或者是进入到法性的人，或者说啊，你有这个善根的人，那当然会不会怀疑的。但是我们尊生呢，就会怀疑，因为怀疑，所以呢，一定要尊师尊道啊，不能够问说这个是不是好人是坏人啊，这个是不是圆满的不圆满的，不要去想这个问题，知道？因为想这个问题，只有你自己有失啊。你是出了东西啊，是吧？如果你要是合掌恭敬，你又信心具足，不管对方是什么样子的，你自己整齐，因为你了解这是我自信圆满的功德，就整齐在他一个人身上，整齐在寺庙里面，整齐在经典之中，是吧？整齐在善知识身上，那么现在建立在佛陀身上，那我对他要恭敬合掌，要礼敬，因为这是你的自信功德，没有悟道，但是你信。善知识就是这样诱导了，那我们就要了解，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对法上面就有信心出来，所以要尊师尊道。这是第三大类，是吧？第三就讲了很多很多很多，是吧？因为就是说这个都已经讲完了，是吧？第四个呢，孝亲，是吧？孝亲就是说对父母我们要报父母恩嘛，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修行？十方所有的菩萨见一切众生都是自己的父母，一切男的是我父，一切女的是我母，所以呢，小者就是家里的父母，是吧？对于一个国家来讲的话啊，就是国王就是我们的父母，是吧？啊，对于天人来讲的话，对于这个圣人来讲，天地就是他的父母，是吧？对于菩萨来讲的话，宇宙一切男的一切宇宙下至于地狱上至于天堂都是他的父母，所以他的父母是非常广的，对吧？一草一木啊，都可以啊，这个感受到父母的恩德。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在中国人来讲，就是自己的父母为父母。那么说，我们达不到哪一种心量广大的境界，最起码对于父母要孝道吧，是吧？那我们修行的过程中，我为什么要修行？修行两种修行，一种是为自己解脱，一个是为十方诸生解脱。那说为十方诸生解脱的话是菩萨道，为自己解脱啊，自己解脱以后我们还要回来救父母，是吧？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就是中国大乘佛教是为天下众生来修行的。就是说，你一说我要为天下众生来修行，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道，那谈什么了，是吧？至于我们的功德呢，要回向父母解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说，你想到父母，可能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如果你学佛了以后，你就知道一切男的是我父亲，一切女的是我母亲。那你点点滴滴修行的功德都要回向给他啊！你想一想，你多生的父母可能在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被火烧是吧？在饥饿或者做蛆，或者变小狗、小猪，可能你还在杀鸡是吧？吃鸡是吧？吃鸭子是吧？那么说。有人在打信息给我，师父啊，我这个家里人吃的很多这个动物是吧？吃完了剩下到了又可惜了，我不吃就浪费掉了。如果你要想到他是你的父母，还要我来告诉你吃和不吃的问题吗？是吧？你我们会吃父母的肉吗？是吧？那当然你可能不吃了，但是我们又不好意思直接告诉他。最重要的是你要自己悟啊，啊，你自。如果你看到一切男的是我父，一切女的是我母，你看那个鸡啊、鸡肉啊摆在那地方，是我父母的话，你敢吃吗？是吧？你自然就不想吃了，也不敢吃了。不需要人去叫的，你明了理以后的话，你自然而然就会断绝这些食肉的这个体。所以我们要了解啊，我们现在修行的功德啊，如果你要是学佛了，知道这个道理，应该啊。看到所有人堕到地狱都有一个心痛的心，最起码你家里的父母啊，还有你爹爹奶奶公公婆婆，还 还有你自己的那个祖宗八代，他们造了恶业到地狱，难道你不担心吗？就你家里家族不担心，如果一个人走在路上也有人骂你的祖宗，你也不开心了，是吧？骂你的祖宗，你的婆婆，你的奶奶的，你感觉到自己打在自己脸上一样，你要跟人家争个高低，然后讲个理论。为什么理论呢？因为是你的老祖宗嘛，我们还要顾面子嘛。就证明说人有这个良，人有这种良知的，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想一想，就是说看自己这些亲人在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那我们修行的是不是功德？那我们不修行，对他们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是吧？肯定没有好处啊。所以就是说，这个父母去世以后，儿女教育的不好，父母是一份罪的，知道吗？就是说，我们要不修行的话，父母会加重罪啊。他活着的像烧着人，那个父母在地狱在火烧，然后你做一件罪，父母也会享受果报。为什么会果报呢？因为子女不，就是说，你养的子女你不教我，是吧？就是说这个子不教，父子过嘛，是吧？所以你在家里面，你的孩子在外面做坏事，他为什么做坏事？你跟你父母教育的不好嘛？那教育不好的话，那孩子做坏事，那父母不要受报嘛？所以你不要以为你是做了坏事就没有事了，善可以让自己的祖宗啊受苦报，下对自己的子孙一定可能没有好处。过去讲啊，你有十世福报，可以护佑十世子孙，是吧？就是说儿女修行可以救度父母，这个地藏经里面讲的都很清楚，对吧？所以你要相信功不坦庄，我们修行的功德都可以令他解脱。所以呢，我们要前前后后的想一想，你就想起修行了。所以他第四个呢，就讲了出家人对父母的一种孝道。所以讲了，在中间讲了好多好多的这个公案，像出家人怎么去孝敬父母的。因为孝道啊，这个那么说，既公案去孝道，我们都在情上，是吧？我们还要知恩，要说在后面呢，又讲到这个忠啊。尊诚是吧？真的就是说对过往要感恩，要。所以这里面就讲了很多的故事，这个出家人做过失，或者说在过往下面带领过往去做一些为过往出谋划策教导这个社会怎么去这个化解冤亲啦、化解灾难啦、化解战争啦。这个很多的这个过失，那我说这个在过失底下，在一个过往底下，他肯定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啊，容易掉头之罪，就是说他不小心头就被砍了，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战战兢兢的在过往底下做一个过失也是很难的。那我说，但是很多出家拿着自己的命来跟这个过往在一起啊，种种啊，这个。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这种教化，所以呢，这里讲了好多好多的这个出家人的这个情操。然后说这个后面呢，这个过往呢，因为听到这个出家人的话嘛，然后这个怎么去对待老百姓进行恩惠嘛，恩惠嘛。然后说这个后来呢，这个第六大类叫慈悟。慈悟啊，慈悟呢，就是说对尊生要有爱心嘛，要有爱心嘛，就是说用大慈大悲的心，就是说你不能够去跟过往在一起，我不为老百姓做事吧，对吧？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跟过往在一起呢？我目的是要爱尊生啊，佛法是吧？你说我今天跟一个居士讲，就是说什么叫舍有空间，就是爱，就是为什么叫爱呢？就是。你所有的境界，所有的境界都发起你一个爱心，就是说，就是慈悲心嘛。我讲了，慈悲心是佛的心啊，爱一切尊生。那么说，我们如果要是没有悟道的人，就光是爱尊生，可能会落于情见的，是吧？也比较危险的。那么说，我们要有般若智慧，要有空性的道理，才能够呢爱一切尊生。所以呢，又提倡这个高尚。什么叫高尚呢？就是说，对于这个名不远着，对尊生也不会执着。就是说我爱一些尊生，但是呢， 啊，不求回报，是吧？那我说跟团官在一起，跟这些当官的在一起，但是我也不会执着于名；对于老百姓在一起，我也不会执着于利益。这个叫高尚的思想啊，啊，这个高尚的这种精神的。他说就讲到这个孤芳自负啊，就是说很多人修行修到最后面呢，因为他不求呢这个官，但是呢也不跟老百姓达成一片，他不能够跟乞丐在一起，变成一个孤芳自赏。孤芳自赏这也是显得不对的啊。也就是说他就讲到啊第七大类啊，七大类高尚的，其他的高尚，那人太高尚了，就叫做孤芳自负，就像陶渊明还有孤芳自赏，就是说自己呀 这个显得不要名不要利，然后宁可喝酒啊，然后在这世上面睡觉啊，这个瞧不起天下这些名跟利这些权贵之客，所以呢孤芳自赏，就这一种人。这种人呢就远离尊生，也挺麻烦的。所以呢我们呢与讲到后面叫持重，就是我们所这次要讲的就是持重。持重是什么呢？持重就是说这个不要过分，不要快速地展现自己。一出家人呢，一出家马上就是这个得漏自己，得漏丰满啊。就说一个人呢，不管你多少年的话，你不要得漏丰满，就让自己呀非常快速地显耀自己，这样就不好。就说有些东西是为迟，迟就是自己要学会退步啊，重就是叫重道，就对道啊，不要轻易地给某一个人，他是应该要尊重。就是我跟你讲法的时候，就是说要看你有没有恭敬心，如果没有恭敬心，我不给你的，就对法的一种尊重，叫持重。持就是退的意思啊，辞退就是做什么事情来修会呢把自己隐藏起来，就是说世界上什么事情最难，隐藏自己最难，什么事情最容易，显耀自己最容易嘛，是吧？你不要以为这个很多人呢在抖音上在不断的显耀自己，这个不是本事，真正的本事你不上抖音，是吧？然后呢你自己把自己藏起来，但是你很多的功夫，但是你就会能缠自己，这样的人才叫本事。开车子不是快，而是开得很慢，越开得慢那本事就越大，越开得快你越没有本事。为什么呢？因为快油门踩快一点，你掌握方向盘不压气了就可以了。那谁不会呢？能够开到非常慢非常慢，并且那个车子啊这个不慢不快，就是非常慢，但是不是一梗一梗的，是吧？就呢当然非常慢非常慢，这才是真正的本事，是吧？念经的时候念的字字中庸啊，每个字都是一样的声音，是吧？他法器呢打着没有重复，就是一个法器打当当当，你发现了他这个法器打着脆啊中庸，然后听着舒服悦耳，这个气打下去打到心里面去，那个气一打下去，然后是散的，是吧？木鱼打呲呲的响，没有脆音。那个眼前打它这上面噔噔噔响的多响几下，那就证明为什么呢？啊，为什么呢？是吧？这个都是我们心呢不细啊，心不细，所以呢，就是说啊，我们修慧呢，就是说这个修慧呢，把自己呢啊，这个。啊，德行呢，要进行养，我们叫养德啊，这个对法要尊重，就是说，假如我们每写一篇文章出来，大家看的时候要尊重，啊，不能这种逛一下，啊，有些人啊，我发到朋友圈，搞了半天，第二天才有人点赞，为什么？他都不知道，师傅发的文章呢，看一遍就我过去了。啊，过了两天以后呢，他再看，哎呀，点赞！我心里想，两三天才点赞，就证明现在才读一嘛，就是，也就是说，他对法不尊重，就是放过去了啊。后来吃饭没事干呢，坐下来再细细看一看，哇，太珍贵了，好好的认真地看一下。 而一种对法上面它就是很淡薄过去了啊，有时候呢就是终身的因缘呢，是因为我们对法要尊重啊。持重无隐居啊，就是说，但是呢一个持重隐居的人呢，常常的呢他就会轻闲无事啊，轻闲无事，就是说你有本事不去弘法利身啊，这个太尊重法了，然后呢不去向外面宣扬，太过分的这个圣境的话你会闲着无事啊。所以进行第九大类就是艰苦。什么叫艰苦呢？这个你弘法利身的时候呢不要考虑了别人讲你好讲你坏，就说人家讲你好讲你坏，然后呢讲你好，哎，你就拼命给人家讲法，讲你不好就不弘法了。那么说人家你觉得在外面讲法的时候别人家对你好你就讲，对你不好你就不想讲了，就是说能受外面的影响。所以我们要难行能行，难忍能忍。所以出家人修行的时候，在弘法过程中肯定有人讲好有人讲坏，是吧？那么在这个任何情况下，不怕人家诽谤，也不怕人家欢喜，那说你自己安住在道上忍无可忍，是吧？说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就是将艰苦绝解不退守道心。那么说这样的修行到了第四大类，讲的因果报应感应，就是说你静静苦苦的修行的话，它一定有很多的感应。所以这个我们大师讲了，就是说佛法它是要有感应的，一定有感应的，它一定是有感应。你为什么修行这么长时间一点感应都没有呢？你本身就在怀疑之中，是吧？真正没有怀疑的人绝对不会感觉不到佛法的这种欢喜，感觉不到佛法的这个感应。比如说我刚才中午在睡觉的时候，因为我常常观空嘛我睡觉的时候我之前我把一个手借着睡刃放在胸口，一个睡刃借着放在这个大腿上面，我一睡下去我的这个心呢就感应到空性，然后这个身体呀就一道光，就是一道光，然后呢往外发射就是身体变成光，变成放在胸口的，一慢慢的里面空掉了，一直闪一闪，因为我的胸口怎么放光，放到里面是空的，变成一种立体型的，就是我们讲的其实呢有一种三维空间的一种感觉，空空荡荡的，哎，我身体怎么空了，我一直想关照，哎，我身体好像要空掉的感觉，就是要困了，就是说变成那种光了，往外射，就身体啊变成光，就变成没有了，就是变成哎，我这身体就是真正实的感觉，不是观想出来，就身体啊好像有一股强烈能量的光，然后好像里面是空的，外面是，就变成一个立体的世界，我要即使的这样的下去的话，困了人就进入到那种状态了。后来我自己瞪了一下，又回复到这个当下。原来光空是有正量的，它是有正量的，也就是说你常常把自己变成立体形这样空，就像我就是大地里面是空的，它自己就散掉了，这身体就散掉了。我要即使这样下去，我不知道这身体会产生什么效果就明显非常明显，好真实，也就是说它是有一些感应感应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说因为我们平时从来不光空的这种思想，也不只是思想想想空，所以想一想空，或者达不到的一种这个就是平面思维，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我们这个21世纪就是爱的世纪。什么叫爱的世纪呢？就是整个世界都发挥你的能量，就是说人家骂你说你讲你打你都是你的能量，就是说这个叫做四维空间。什么叫三维空间？叫平面空间，就是你看到这个世界产生感觉喜欢不喜欢，这叫平面空间。平面空间是19世纪20世纪，要进入21世纪是什么世界呢？叫立体空间，叫四维空间。四维空间就是人的境界从这个平，在这个平的世界里进入到另外一个空间里嘛。所以这个空间是这个空间，也就是说你进入四维空间，现在人讲话讲到四维空间，像平面空间的话就是喜欢不喜欢，谈论是骂你，就是对立的世界。在这里呢他就说人家讲你说话还开心啊烦恼啊，那在二维空间，二维二元空间，只是三维空间。 三维空间就二元对立产生感觉，叫三维空间，知道吗？三维空间就是我看到你喜欢不喜欢，叫三维空间。四维空间就说没有我和你，它之间的感受是一种能量，知道吧？所以进入到另外的一个境界，就是进入到那，所以呢，它没有什么对你喜欢不喜欢，这些东西它早就看到了它的真实面，就是不坐在文字上面的平面事物了。所以大家一看，21世纪是立体世界，你看看，现在到了5G的时候，一定是立体世界。现在人不会在这平面里，现在小孩子都不在平面世界了，他都会一种人玩游戏了，你看看，因为玩游戏是进入立体世界。那我说我们修行人呢，不需要用那个显微镜啊，用那个眼镜照到脸上才看到那个物件，我们现实就有了，经常。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到21世纪是立体空间，四维空间，要用思维的思，用思维空间的思维进入到修行状态，这个就是21世纪的追求方向。因为那都在平面世界，那就是很差的一个人，是吧？所以对我们来讲还是有机会修行的啊，因为年纪大了可能就是平，他已经平社会已经习惯了，他改变不过来了。你像我们有找到这个感觉啊，所有的禅定都在思维空间里面，思维空间就是你骂我变成非常美丽，是吧？因为禅定的时候，所有的声音进入我的身体的时候变成很美，就叫禅定，是吧？禅定就是不受外面干扰，是自己自心来去转换的，它就是世界在你面前，在你到你身上去以后就转换掉了，这叫思维空间。所以所有的禅定其实就是思维空间。所以很多的高僧大德，他其实在几千年前他就进入到思维空间了。我们现在科学家已经发展了起思维空间，像那个像戴眼镜或者是显微镜或者是5G，他就这样。那我们现在才体会这种思想，就是科技也是不得了，是吧？他早就把我们的思想经过这种方法给他体验了。那佛陀呢，佛陀是无为空间，所有空间都在里面，然后现在科学家可以发展到16维空间，那16维空间它有一个图形，哇，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必须要进步，不进步的话你就会倒退，你就会淘汰，就是修行就会淘汰。所以呢，大家不要用老思想啊，如果是末法时代啊，这个我们的这个的20世纪是这样想，20世纪这样想，我们是罪人呐、啊，我们是末法时代的众生呐。到了21世纪，讲的话已经过时了，这种话一定会过时的，告诉你，就是、啊、到了21世纪的人一定要超越。现在人到那个啊、你要到那个这个抖音里面看，好多人讲话都是了不起，知道都是超越维空间了，他这个维度都很高了，所以讲话出来都是脑洞。给人感觉一下子，哎，这句话他怎么是这样的思维啊？跟我们平时平面思维是不一样的。那一般人讲都是平面思维，平面思维都是鸡汤，给你安慰一下，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你自己一定要思想提高境界，不要老是活在过去的时间里。你要想修行，你必须要啊，这个要精进。如果我要是还是站在20世纪的这种思维，就是这种思维，这种思维叫什么思维呢？就是平面思维。平面思维叫文字思维、意识思维。就是说学本事，比如呢，我背了好多书，我学了哲学，很多哲学大理，然后呢，我学了很多这个天文地理的思想，我学了很多啊中观唯识的这个名词和这个文字，这些东西都叫理性的世界。理性的世界就是文字世界。就是他没有感性，他不进入不到思维空间，他是一个文字。所以读的书再多没有用，书上你看看，书不需要看书了，网上都有，是吧？你说你学了一辈子，读了大学，人家读了小学就可以把你所有的思想给他从电脑里面射出来，就是一搜就出来了，是吧？并且你没有办法比他厉害。现在呢还有那什么机器人，是吧？以后把所有的三大帅富经典都虚到大藏经，虚到那个什么地方去，虚到那个机器人身上去。 然后你讲法，就是常会跟你讲法有什么用啊？常会讲法，他那个机器人讲比你厉害多了，人讲什么一虚就出来了，那个就叫离性世界。离性的就是说，我们讲叫智商，这种智商的话，就是说，这种智商的话和情商，这个情商就进入到社会库里比较快，和智商都是平面的，所以大家不要去修本事。不要修那个文字，修记忆，把那个书拿看没有用了。现在21世纪是情商厉害。什么叫情商？一定是进入到境界，你有境界，你有境界，你有超越的功能，你有这种思想，这个各种，你有这个思想的这个框架，你必须要超越，不超越你就被淘汰。你不要以为说我看了很多书，我懂了很多道理，这个时候一点用了，你得了大学在我面前狗屁都不是，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你讲的思想完全都有，我只要一搜就出来了。什么叫哲学？完全一搜就出来了，是吧？哎，他读了都等，后来转出来跟你讲，他只要有点记忆力，比你还厉害，比你大学生教授还厉害，是吧？因为他没有境界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自己抬高自己的这个修行的话，不要老是活在平面生活啊。所以呢，这个平面生活这个思维啊，就是说在三维空间里面就是二元对立啊。所以我们这里面啊，就是说又说没我年纪大了，这个没有办法的。其实如果你心静下来，进行禅定啊，你就会发现很多的秘密啊。所以这个要靠要靠你自己的善根啊，其实这个就是第十啊，是就是感应啊，感应很重要。那说这个感应那我们讲了一件第八叫持重啊，之行。那说这个我们讲了六毒坛经啊，这个已经讲完了。那说这后面呢帮六祖大师，他第一个讲持重的六祖大师的一个。持重这种行可以介绍给大家，大家可以才能体会到这个持重的意思。这个六祖大师慧能大师第一次见到五祖这个弘忍大师，就是华美就跟华美跟那个弘忍大师说他说我来行佛了，我来找佛了，是吧？后来五祖大师说也是南蛮也有佛性，也有佛性。后来六祖大师说人有懒惰，难道佛性还有懒惰吗？这个五祖大师一听，哇，开口就能够找到根本，不生不灭不来不去的这个佛性。他说人有懒惰，我们的佛性还有懒惰吗？这样。所以呢，就是五祖大师对这个六祖呢，就另眼看待了，就感觉到他的根基比较好。要就是说，五祖大师说你的立根呢，你的根基，天性呢，太运力，就是说离开我讲话，就像金子一样在山上放光，是吧？在放光。那么说这个人的话，不能够直接的叫他去在大众里面去，知道吗？所以六祖大师就把他安排在哪里呢？安排在聪明，是吧？到后面的聪明，为什么呢？就是要把他那个月光啊，不能过早的往出放，应该把它压制一下。大家看过转子就知道，转子当时看到一只鸡睁着眼睛，母老睁着，斗鸡啊，知道吗？斗鸡的时候，那个段子说这个斗鸡眼睛睁着，眉毛睁，这个都是伸开了，就准备要跟人家打仗，是吧？就像那斗牛一样。那段子说这个鸡肯定打不过别人的，就是说他现在还没有打就这么冲劲了，等他打的时候他就一点力气都没有，就搞了两下就完了，是吧？就说小孩子好厉害，是吧？就跟人家打架，结果跟人家打两下乖了，打不过别人。也就是说，庄子看那个鸡，他不行， 关个这个半个月，给他就是关在一个笼子里面关上半个月。关了半个月以后呢，这个就是什么呢？关了半个月就是说想他运气，知道吧？太运了，那我说他爆发的太快，一下子就没有力量，他必须要寒，严寒。所以我们出家人是瘦，他就有运力，是吧？为什么呢？他不断的打坐，不断的住在寺庙里，住过几十年，是吧？他那种运气本来能够顶天立地啊，边疆战场是吧？骑马冲锋陷阵的人，突然把他关在寺庙里，关了个十年，他的运气啊，慢慢的就吸收起来了，变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不可思议的，是吧？所以我们要培养这个东西，不要过分的啊，有一点小功能，马上就要占性。就很多人就说啊，听师父法，听等了，听到以后马上就要展现自己，跟这个说，跟那个说，太过分的在展现自己，这样的人越不了两下，受了一点打击，他就不干了，一定是这样。为什么呢？运气过分的张扬自己，这样呢，他那个搞不到两下啊。虽然人要修慧呢，收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那个公鸡，那个鸡呢，斗鸡呢，关了二十天，二十天那个庄子过来看看，还不行。眼睛呢还是有运气，既然门毛也收起来了，对吧？布在那个地方，但是呢，打开眼睛还是有运，有那个运气在那个地方，还是想跟人家打架的那个东西在那，人看了以后还很胜的感觉，他还不行，再关个二十天。那么说再关个二十天呢，那眼睛皮就大下去了啊，眼睛皮，就是说他不动的时候啊，像睡觉一样。人家说这个劲就是我用了实际一样。就是庄子一看可以了，就拿出去跟人家打，一打的时候就把人家干败了。也就是说，人要修把自己啊那个运气洗掉啊。所以呢，就是说不要过分的赞扬自己，要修把你的运气呢，这个是很难的，真的很难修行。这有圣人的，有圣人的，你像孔子啊，你看他一辈子都是。你看荧光大师那个打坐的时候，那个相貌就给人一种这个地方冷缩着很老实的一个人，是吧？你看他确实那么厉害，是吧？就是说所有的大德都有这种运气，才能你看六祖大师，就是不是五祖他也成不了祖师，五祖就知道就把他那个要把那个运气删掉，就把他放在那个聪明啊，聪明了6-7个月时间。所以呢，这个就是你根气天性太锐利，到后院去聪明去吧。于是呢，他在后面聪明啊，就是在后面工作。然后呢，这个自己过得很小，过得很小。他说他这个身体很小很轻，因为聪明前面那个很大。他这个站在上面呢挡不起来，是吧？人站在上面没有用，他就搞一个大石头在身上，在身上人在上面呢，这个站在那个上面，然后才能把它短下去。聪明啊，所以他这样的这个修行，就是说六祖大师，如果一般人他觉得过得小了，觉得师父我过得小了，我太轻了，我转不动，我人太小，然后就不干了，是吧？因为他叫我搞好累，我不干了。你叫一个大锅子或者力量大的人去，但是六祖不是，六祖呢拿一块石头，想师父叫我来出名，我叫出名，就是说拿一块石头绑在身上，然后来出名，就这样的。我们有这种精神吗？所以只有祖师这样做到。我们老师说，尽量的找条件退，是吧？只要我不能干你，我一定要找到师父，我想法是发的，我不干这个事。我要退出去，这个就是凡夫嘛，凡夫就是这样的，真想找便宜事，找自己能做的，就不能够出一点力，不能够超越自己。你看说有一些人比较，就是说有一些人呢，他天性就有这个善根呐，他这个听善知识的话，然后想法设法的达到善知识欢喜，是吧？让善知识欢喜，就用自己种种行为，所以六祖大师并没有跑，还用自己的方法去做。 所以这个五祖大师呢在晚上半夜呢跑去看看是吧，可以看看，然后呢这个看他这样的去做事，第一个看到他的玉器，看到他这个祖师的传承之人，第二个呢让他去聪明去降服他的玉器嘛，然后说他在降服的过程中他能够非常欢喜的忍耐玉器，就像过去来讲一碗满满的一碗水，但是呢你已经满了，看你还有没有求法的心，但是呢有的祖师说这样满满的这一碗水他身上掏出一根针出来放在水里面他仍然可以装得进去，也就是说六祖大师虽然他有这个运气，他说六祖大师让他去聪明，但是呢他还是接受，并且呢很谦虚的做一个低下之士，做一个低下之人，其实完全可以接受，就是说人鱼这个都不能够障碍他，也就是人呢在任何情况下虽然有很好的根基，也不能够说我就是非常了不起，还愿意做一个低下之人啊。所以这个服务大众无怨无悔啊。所以六祖大师当时这个接受五祖大师嘛全拿了衣钵，然后呢恐怕晚上半夜呢被别人家半夜呢就是说恐怕别人剁他衣钵，那个时候长征很多人在抢衣钵嘛就半夜送他走，所以呢他走了以后过了我们这个九江，从九江到九江到这个从这个地方一直到广东到广东到那个罗浮山，他说在罗浮山的时候呢猎人堆里面分头垢面的住了146年，这都是养道的过程之中，并没有剃头发这个头发就像乞丐一样就在猎人堆一起这个猎人堆，其实这个146年的时间都是养道，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问题，他虽然已经得到了证悟了，从我一代的正师他没有过分的去瞻仰自己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你看现在很多人接了法尊以后就在网上去公布了我是天台真，我是灵济真的某某某某正派并且用那个印刷然后介绍自己我是某一代某一代真的，就是说刚刚接了一个法，就拿几亿万块钱几千块钱接了一个法，接了这个法尊回来以后呢然后呢说我是多少代多少代的这个就是赞扬自己说自己是祖师了，人家你看看六祖是吧，他就要祖师的袈裟以后在猎人殿里面住了146年，人家都不知道他是祖师，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就养道所以人要学会了养道这个都是非常珍贵的这个法，就是说所谓隐人隐是最难的人是最难的，人这个过去现在的这个社会有一个这种思想，他说推荐自己，就是社会上没有人会推荐别人的都是想表现自己是吧，表现自己，他说这个时代呢就是说你不要等别人来推荐，只有自己推荐自己，他说那搞这种社会上的每个人呢都要推荐自己毛成自荐，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推荐自己，把自己推到烂头上面去，所以这个146年养道后来临天护法把他推出来到了观孝寺，在观孝寺叫观孝寺过去叫法性寺，在法性寺应真法师在讲经的时候讲涅槃经，只有翻动是吧，翻动一个伸缩，翻动一个伸缩，翻动两个争论不已这个公案什么意思我们过去都已经讲过了就不说了，问题就是说这个 慧能大师呢说，不是幡邓，不是分邓，仁者先邓。所以大家一听到这话以后呢，完了就会惊疑。但是英真大师正在那个法西上讲涅槃经，听到仁者，就是这位慧能大师讲，不是幡邓，不是分邓，是仁者先动啊，这句话。然后呢就为他剃发，为他剃头，为他剃头，就说就拜他反拜为师。就过去人呢尊师重道啊，尊重呢就是说六祖大师出世，这法他以法为师，我们都不知道这个道理，很多人又拜了师父叫师父，所以我们要以法为师，不管任何人讲法，我们都要以法为师。别人现在讲无常，我要非常的恭敬的听你讲这个无常的道理，这样为什么呢？我不是考虑你是男人是女人是出家人在家，我不管，我是以法为师，这样你开口讲法的时候，我一定要非常的恭敬，知道吗？因为他是我的师父显现出来了，不管什么人讲法，这样在讲法的时候，法就是师父，你不皈依法吗？是吧？皈依法师父。有人说就是讲法这个北一三座啊那么说我们不是尊重这个人，我们是尊重法，知道吗？所以这样你就说，有人讲啊，你是北一啊，这个没有开悟怎么讲法，知道吗？这样的讲法也是错误的。为什么呢？法佛陀讲过法无定法，佛陀也讲过复以一应身尊生舍利解，知道吗？你说这个佛像我们见到了，那我们可以由我解，是吧？我见到了，我见到这个佛像，我可以成佛，也可以做菩萨。我看到这个佛像，可以获得善根。我看到这个佛像，我可以视为无常，是吧？我也视为涅槃，也可以视为究竟。就是说，法我定法。你说佛像，它是大乘法，还是小乘法，还是尊乘法，还是人天法，它都具足了。所以呢，你看到这个法的时候，你可以说佛像，见了佛像获得人生七十不堕地五鬼畜生也可以啊。你看到佛像，你说看到佛像就见到自己的心也可以啊。哎，你看到佛像，你说这个像是无常的，不依执着，无常即是心啊，其实都可以啊。你说你非要于究竟的道理来跟我讲，知道啊？你看到佛像，你看到你不知道佛的道理，那是不可思议的境界。然后你这样顿念。你只要讲话开口讲话，你都是犯了毛病，因为你讲的是错，那你就完蛋了。法无法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但是呢，不可思议恰恰是一切众生可思议一体呀，知道吗？众生在这上面可以得到过自己的那种境界，所以呢，佛以一应身，这个相就是应身了，是吧？应身，我这个应身现出来，每个众生都有这样。所以呢，一个佛陀讲无常。菩萨听到的是真常，罗汉听到的就是无常，我们人听到的无常就是善法，是吧？知道因果，是吧？就是说，有的就是说，你讲无常，我不信，不信也是解，就是我不信，不信就有解，不信，那解是什么呢？我执着于真常，是吧？这就是你的解，就是说，因为他无常，你听懂了吗？这样你听懂了，就有你解，我不信。就堕地狱嘛，恶鬼嘛，出世嘛，就这样。那虽然这个无常这句话有天人解，是吧？有菩萨解，有声闻解，罗汉解，有人道解，还有地狱恶鬼出生解，每个人解不一样啊，就是我们可以解，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佛以一应身尊生舍利解，所以呢，我们不要去判断它是什么法。所以过去人叫判教，判教，判教是有过失的。过去听过一个人讲这样，真正你把一个教判在某一个体上是有过失的，知道吗？你比那阿含经，阿含经你判阿含经就有过失，为什么？阿含你判这个释迦牟尼讲无常是讲大乘法，但是你判的是小乘法啊，因为你判了小乘法，所以释迦牟尼在菩萨界里说怎么说啊？怎么说啊？外道，是吧？也就是说。恶人，其实二老汉是什么呢？是魔，是吧？就是说你执着一个无常苦的那是魔，是吧？就是说你讲无常，你执着于无常那就是魔，就是外道，是吧？而你修外道修魔法，你是什么？ 是破戒子菩萨，是吧？所以你看这个，这小乘说是外道，是吧？说是外道，这为什么他说是外道呢？因为他执着一个小乘，执着一个小乘，知道？所以八佛法这样，就说这样一讲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个每个人的解啊，每个人的解不一样。所以六祖大师啊，这个后来这个印证大师就请他啊三座是吧，加上座请他开示，所以为他剃法。就是说46年一开学，一开口讲话就金灯四座，这个时候才剃头，他那个时候前面都没有剃头的，16年以后才把头，一个走私在外面流浪了16年头都没有剃，是吧？就是说我们很难像现在做一个在家人，是吧？那么他是走私，所以我们认识到要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之中啊，我们要做一个仰德啊。所以在寺庙里我们有一个思想，就是说不要拼命的在很多人面前炫耀自己，我们找一个两三个人五六个人七八个人一个寺庙好好的学法，好好的修行，要修会呢就像那个昏昏欲睡的大公鸡一样啊，你要叫他弘法利生，先要学会退步，要退步啊。所以这个我们莲子大师就赞叹了啊，慧能大师不但16年才开始弘法，并且头也是那个时候剃，这个功夫的修养深厚而持重，所以呀、是空前绝后，空前绝后，说他是万代师表一点也不过分。南无阿弥陀佛。